这个古人告诫我们，干什么事情都要谨言慎行，正所谓话到舌尖留半句啊。就对知心之人也不能不加防范，而咱们上文书所说的温良琮，经验那么丰富，快50的人了，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，酒可能搬高了，心里一高兴，得意忘形，把家底儿全暴露出来了。他把珍藏了20多年的夜明珠拿出来叫田不理看，但他也有高高心，那意思叫田不理好动心，答应他女儿的婚事，这是他的目的。这田不理果然见财起意啊，他见过那么多的宝物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夜明珠，因此为之心动。还没等追问呢，老头自己坦白了，知道这颗珠子我怎么得到手的吗？啊，本官不知，那我就说一说。哎呀，说这话20多年前了，那时候我还在越国居住，我们家是渔民，家里头养着不少打渔船。有一天我随着我爹出海捕鱼啊，那年我才20岁挂零，没想到遇上了风浪，这风险之太大了，把我们家的渔船刮翻了20多只，就剩下我这只渔船是顺水漂流啊，离开沿岸能有100-200里，就飘落到一个小岛上，也该着我命不当绝。我们到了小岛了，风平浪静，恢复了正常，但这个岛子就叫无名岛，远离沿岸呢，我身边又没人，也得活活困死。幸好我的船上带了点口粮，我以口粮度日，如是者3天，我走遍了小岛，四面呼救求援。哎，正在这时，我发现那小岛的一个缝隙里头往外冒光，我当时惊呆了，不知那缝里的是什么宝物。当时我忘记了饥饿和恐惧，我拿着我的渔具开始往外抠。大人呐、啊，您猜是什么呢？闹了半天是2个巨大的河坝，怎么到了海上这座孤岛了，我就不得而知，哪个都有脸盆大小啊。经过我这一扑棱，他们全合上了，我知道这光是从他们府内发出的，因此我把他们抠出来之后，用巨石把他们的硬盖击碎，结果在他们府中得了2颗珠子，一颗淡蓝色，就是方才您看见的，还有一颗淡红色的，那淡红色的比这淡蓝色的小着2号，光也没有这么强。哎呀，我得了2颗宝珠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但是究竟这2颗宝珠值多少钱，我当时心里头没数啊。后来我得救了，又重返了越国，我也不打鱼了，我跟我爹商议着下一步咱干什么，就打听着珠宝的行情。当时越国贩卖珠宝的商人有的是，问来问去终于打听出来了，我仗着胆子把那粉红色冒光的珍珠拿出来了，叫一个懂行的商人给评评价，结果那个商人是大吃一惊啊，赞叹不绝，他说这颗珠子价值连城啊，问我要多少价钱，我当时不好说，结果他一张嘴就给我500亿黄金。我一听500亿啊，那可是个价钱啊。那么我不卖，我知道这个东西的价钱还要贵得多。我们俩几经讲价讨价，最后1000亿黄金达成协议。 我得了1000亿黄金，把那珠子卖给他了。那个商人兴奋地告诉我，说这珠子应当有2颗，还有一颗是淡蓝色的。如果这2颗珠子凑在一起，这叫珠联璧合，那价钱还要涨上10倍去。我当时矢口否认，我说我就这一颗珠子，另外一颗我没有。大人，我舍不得拿出来。就这么的，那个商人高高兴兴走了。我一想，这珠子值这么多的钱，我再在越国待下去，迟早有大祸烧身呢。因此我不敢待了，带着珠子和其他的财产，我这才来到齐国定居，就到了阿城，置的房产立业，一直到了现在。这颗宝珠我一直存到今天，没舍得卖啊，成为我们家镇宅之宝。不到一定的程度我绝不拿出来，不是跟我最贴心的人我也不拿出来。我跟大人自觉着不外了，因此把珠子拿出来请大人过目。这就是宝珠的来历啊。
哦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可见你是有福之人，天赐宝物啊。我本官开了眼了，开了眼了。他嘴里那么说着，心呢，早就不在席面上了。打这一天之后，田不理回到府里睡不着觉了，闭上眼睛就这颗宝珠，闭上眼睛就离不开这珠子的光芒，心说他是个普通的人家，就是个土财主，居然有这么好的宝物。可惜我贵为郡守，又是宗室，我倒没有。想到这实不甘心呐，一连几天没睡好觉，他就打了歪主意了。要不这个人不是善类，竟走歪歪道啊，他竟邪念呢。一想，我怎么能把这珠子落到我手里呢？还得名正言顺，还得合法。有主意了。他打定了主意，琢磨着数遍，认为可行。他把他那好朋友殊途给找来了，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田不理面带严肃问这殊途：“本官对你怎么样？”有殊途摸不着怎么回事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大人呐，您怎么无缘无故问起这件事来了？我一再声称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没有您的提携，我没有今天呢。大人这事还用问吗？”“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既然你念念不忘我对你的恩情，本官叫你去办一件事儿，你可愿意？”“大人您说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，您要我的命都是现成的。”“哎，不至于那么严重。此事若办成，我还要提拔你的官职。本府的衙门当中缺少一个主簿，我叫你入主主簿之职。”“哎呦，多谢大人的提携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“你过来。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”他毫不隐晦，把自己的歪点子告诉了殊途。殊途一开始听完了，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。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田不理说到这儿，眼露凶光啊。殊途知道这田的人可厉害，不择手段啊。他说的话你要不认真执行，那脑袋就保不住了。所以这殊途马上表态：“行行行行，我一定唯命是从，我一定照办。”“好，这才算我的朋友。要不我轻易能叫你升任主簿一职吗？你要小心地去办，我等你的回音。”“哎呀，这事儿可得等些时日，3日2早晨的恐怕不行。 我明白，你要尽快去办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
是是是是。
他拉了个帮凶去干坏事。什么坏事啊？闹了半天，田不理指示书图下去之后搜集刀币。那阵国宝流通啊，最流行的是一种刀币。那齐国的刀币也不在少数，阿城这地方也不少，一共收了几千枚刀币啊。这书图一个人还干不了这些活，就带上他儿子书童，告诉他儿子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。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啊，深入到温良从的茶行。温良从啊，在这阿城有不少茶行啊，他这东西除了在本地销售之外，还出口到其他的国家。一出口的时候，不是打箱子就装口的，因此这爷儿俩没干别的，他们把搜罗这些刀币分散着藏在那箱子里跟口袋里头。在那个年月，各国都有制度，其中有一条，私运钱币者处以极刑，这种刀币不能外运啊，那要触犯了国法，那就是掉脑袋的罪名，他们给栽赃。果然一过海关，那阵虽然不叫海关，也有检查站呢，干什么呢？查货，都是查货吗？是，检查，哗哗哗一检查，哎哎，这是什么呢？刀币。查一查这是哪儿的？一查果然是温良从查货店的，这还了得？不是一处发现，多少处都发现了。汇总之后上报田不理。田不理假装不知道啊，这还了得呀，走私刀币犯了死罪了，一声令下把温良从是逮捕入狱。温良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家正坐着，当差的把锁链一锁给塞进死牢。你说倒霉不倒霉？这是哪孤方啊？还用田不理亲自过堂吗？海关也好，地方官也好，开始升堂问案呢。一问这温良从，你为什么要倒腾刀币？温良从是矢口否认，绝无此事，不承认也不行，大呀，严刑逼供。这物证有了，有刀币，人证上哪儿找去呢？结果找来找去，那个书童出来做人证，这也是田不理安排的。书童是书徒的儿子，他帮他爹干的这个事儿，事先都安排好了。他出来指证，说这事儿啊，我是奉了温良从所差，叫我这么干的。温良从说了，这些刀币倒腾出去之后，能翻番的挣大钱。光依靠查货能挣几个银子，因此我才这么干的。为此把这书童也逮捕入狱。田不理已经事先表示了，说书童进了监狱没事儿，他不得上报到我这儿吗？我一句话就把他的罪给免了，你们爷俩就是给我帮忙而已。你说多缺德呀。书童也进了监狱了。再说温良从他们家这下乱了营了，老爷逮捕入狱了，听说身犯了死罪啊，倒腾刀币，这还了得？他那三妻四妾闻风之后携宝潜逃啊，做鸟兽散。挺好一个家庭，顿时散帘子了。那姑娘温素心往哪儿跑？听说爹爹遭了不白之冤，把姑娘都急疯了，拿出钱来上下打点，结果无济于事，连他爹面都没见着。后来姑娘身边的贴身丫鬟跟他说了，姑娘啊，你瞎跑啥呀？咱们老爷不是认识郡守大人吗？最好您求求郡守大人，这事就好办多了。姑娘一听有道理，厚着脸皮坐上车子来见田不理。这田不理啊，装得若无其事， 听完姑娘的哭诉之后，他表现出惊讶，哎呀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老人家糊涂啊糊涂，家资巨富，怎么还这么贪呢？田树新当面保证，我爹绝不是那种人，是受了人的诬陷，绝无此事。小姐呀，你说绝无此事，可有人证物证在呀？这件事情太大，本官也处理不了了，因为有人多嘴，已经上报朝廷，朝廷追问下来，我无能为力呀。姑娘一听，孩子怕了，跪在田部里面前苦苦哀求，只要您想出办法来，叫我怎么的都行。虽然我们家现在散了，但是还有房子，还有地产，还有其他的财产，划了划了也足有几百亿金，只要花钱的地方，用多少我拿多少。好吧，谁让我跟你父亲是朋友呢，我尽力而为之吧。你先拿来一百亿金吧，一张嘴要一百亿金，姑娘回去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钱凑上，凑了一百亿金，派人给送来了。田部里都进了自己的私囊，平常依然是喝酒玩乐，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。过了些日子，姑娘又找他来了，打听官司进展的情况。田部里顺嘴胡编，难呐，这衙门里的当差的和这些做官的心都是黑的，填不满的坑啊，一百亿金哪够打扁的，还需要二百亿金。姑娘说行，有数就行，回去把地卖了，把房子卖了，又凑了二百亿金给田部里拿来。田部里又入了自己的私囊，依然是若无其事，照样吃喝玩乐。过了些日子，姑娘又来了，眼睛都哭肿了，问他究竟应该下一步怎么办，我爹的官司有没有活动。哎呀姑娘啊，不好办呐、我再使使劲儿吧，三天之后你在家听我的信儿。姑娘田素心只好回家等待。过了三天，田不理果然来了，把车夫全打发走了，就他一个人来见姑娘。这姑娘为了说话方便起见，把丫鬟都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这田不理心说，你不把那珠子拿出来，什么问题也办不到，你卖多少房子卖多少地都没有用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？你把珠子拿出来。但他心里是这么想，他嘴没法说，用事情逼这姑娘。这姑娘扑通跪下了，要求田不理无论如何再给卖卖力气。田不理最后啊，实在没办法，终于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了。树心呢，你先起来。有件事呢，我要讲在当面。要想打点你爹的官司，你花多少钱都没用，只要把你家镇宅之宝那颗夜明珠交出来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你看这姑娘也不傻，一听什么，再一看田不理贪欲的目光，马上明白了。哎呦，心说爹呀，您错打了主意了，您拿郡守当了好人了，今天我从他的眼神就看得出来此人居心不良。闹了半天他们是有目的的，从咱这珠子入手的。爹呀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那天你不应该偏负啊，你要不拿出这颗夜明珠来，哪有后来这些事情啊，您一时的糊涂铸成了大错呀。姑娘是追悔莫及呀、但是她知道就把珠子交出来，恐怕田不理依然是晃脑袋，还是不行。到了那会儿，自己真是一筹莫展了，但是姑娘还是把珠子拿出来了，往手中一托， 田部里心都刺痒，我盼的就是这个，就这样到了我手里，我可抖起来了。姑娘托在掌心，冷笑了两声：“大人啊，您知这珠子是干什么用的？”“
本官不清楚，就知道是你家的镇宅之宝。”“
我爹有些话没跟您说，这是我的陪嫁呀，我许配给谁，就拿这颗珠子作为陪送。”
哎呦，田不理颇有后悔之心，
心说早知如此，那天酒席宴前我答应了这门亲事，连人再宝物，我双得呀，我何必费这些事呢？
现在已经铸成大错，追悔莫及了。他心里的叫苦，表面上不能露出来，
他就想把珠子得到手里头。姑娘啊，把珠子给我吧，能换你爹这条命比什么全强啊，你爹有本事，将来从头做起再挣呗。
大人，把珠子给你，能否把我爹换出来，您必须得向我保证。
哎呀，此事惊动了朝廷，我还需要往上边打点，是否可行我也没有把握。
大人，你要那么说我不能给。
结果姑娘不给，田不理一看到手的东西到不了手，他发急躁，
他脑袋一热也做了蠢事，
一伸手把姑娘的手腕子给抓住，他就往手里头夺，这不整个暴露了吗？姑娘一看更明白了，说什么也不给，两只手交叉着捂在胸前，身子往下一哈，泼了命的就不撒手。
田不理也玩了命的，一片腿把姑娘骑到胯下，玩命的掰姑娘的手指头，两个人就打作一团呐。感情这姑娘真要急了，也能支吧一阵儿。正在田不理得不到珠子的时候，那个丫鬟在外头听见了，一听这屋里的噼当扑当怎么打起来了，丫鬟是破门而入，一看这情况明白了一半，当然得向着姑娘了。他一伸手把旁边的花盆拿起来了，对准了田不理的后脑勺就是一花盆，夸一下砸了个正着，把花盆打碎了，土沫子土面子撒了田不理一脖梗子。
田伯里就觉得脑袋嗡了一声，他撒开手了，但是转瞬之间又清醒过来了。他面对着面前的小丫鬟，眼珠子都红了：“
丫头片子，我岂能饶你？”